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。
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周六早上好，这里是行动派 Dreamlist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七七。还有三天就到2020年了，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20年前，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那么今天七七就带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那曾经的2000年。前段时间主持人大赛30强公布，随后撒贝宁的一段视频流出，人们才知道2000年的主持人大赛撒贝宁是冠军。19年前他是冠军，19年后他变成了这个节目的主持人。有人评论说，一晃20年，小撒已经不是小撒了。我不禁一颤，原来当2020年以未来之名到来的时候，2000年早已是20年前了。那个2000年似乎很不寻常，第一次听说世界末日，也是第一次听说千年虫。许多人都是在期待与害怕中迎来了这一年的到来。除夕夜里，家家户户热闹非凡，千禧年的春晚比以往都要隆重，20个主持人一同登台，笑容在场上洋溢。那晚的最佳小品依旧是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钟点工。赵本山一身农民装，一出场便逗笑众人，一口东北腔说出了时代潮流下的魔性流行语，睡得腰生疼，吃得直反胃，脑袋直迷糊，瞅啥啥不对，幸福是什么？答：幸福就是遭罪。那一年冯巩没有再向观众们说我想死你们了，和他搭档的也不是牛群，这位春晚最强钉子户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一直刷新着春晚记录。一年又一年，白驹过隙，从意气风发到两鬓白发，冯巩老了，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也结束了。许多年后，他也没有再说我想死你们了，因为他多了一个好徒弟，这个人是贾玲。那年的贾玲还在读高中，瘦小的身躯在人群里毫不起眼。他只身来到北京，本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，可经过一轮轮的笔试都败下阵来，和电影失之交臂，他感到很遗憾。2000年的郭德纲终于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机，他和同行合办的北京相声大会终于有了起色，引起了相声名家的注意。那一年郭德纲认识了张文顺，也开启了和于谦的合作。那一年他不再为生计发愁，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100多块钱。那一年他终于可以靠相声吃饭，也终于在北京站稳了脚跟。一切都比想象的要好，他由衷地感到高兴。而彼时的岳云鹏才15岁，他在饭店给人刷碗，一天挣得不多，还被克扣工钱。因为忙里出错，他把5号桌的2瓶啤酒写成了3号桌，因为多算了6块钱，3号桌的男子不乐意，用各种脏话侮辱他。即便他各种赔不是，也无法平息男子的怒火，他只好自己掏352元买了单。可这样也没能得到经理的原谅，岳云鹏也因此被开除了。他哭了整整一宿。那一年，有的人声名大噪，有的人才刚刚找准方向，还有的人一片迷茫。2000年的一个夜晚，王宝强心里特难过，他去北影厂门口等活儿，可等了半个月也没能等来一个群演的机会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跑去工地干活，干了3天把缸子给打碎了，事后赔了不少钱。晚上回到工棚，桌上只有几个干裂的馒头，他感到无比难过。他难过不是因为饥肠辘辘的肚子，也不是渴望24小时热水的家，而是没有群演的机会。前途究竟如何， 他完全不知。迷茫慌乱早已远离了黄渤，他淡定地在酒吧唱歌，每天有4小时耗在通勤上，他也不恼，只是安静地等待着机会。等了7年，终于等来了管虎的电影《上车走吧》。拿到剧本的那一刻，他泪流满面。因为颜值与电影学院的学生格格不入，他常常被学校保安拦下。因为颜值与大众审美大相径庭，试镜时总被问是不是经纪人。他受过太多打击，从未想过自己也有这么一天。而这一年，徐峥已经小有名气，他接了一部神剧叫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，因为这部剧他迅速走红，因为这部剧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陶虹。这一年的徐峥爱情事业双丰收。不过比起黄磊他还差一点点，2000年是黄磊的时代，他在台北的大都市国际中心主持着自己的节目《黄磊时间》，每期2小时的节目，他就在那儿自言自语，跟大家唠家常，聊生活细节，有时候也会聊一些人生道理，关于生活，关于孤独。那时候没有人觉得他无聊，对许多人来说，听黄磊唠嗑，看黄磊的自说自话是无比的幸福。那个时代真正是黄磊的时代，许多人的青春都刻印在了黄磊身上，许多人的记忆都献给了黄磊时间。那一年的孙俪才刚刚起步，她刚拍了一部《天地传说之虞美人》，只是一个配角便惊艳众人，许多人都说她极有潜力。2000年大概是奇幻剧的巅峰，一部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横空出世，创下收视奇迹，在黑龙江平均收视率高达31%，在湖南收视率高达23.42%，山东收视率30.87%，江西收视率28.33%，辽宁收视率16.65%。那一年，许多人被猪八戒逗笑，被小龙女逗哭，被太白金星雷倒，春珠也因此拿下了收视冠军。那一年出演春珠的徐峥、陶虹、孙兴、陈红、翁虹也随之走红。徐峥片约拿到手软，出演嫦娥的陈红也迎来了他的大好时光。那一年能与之相抗衡的大概也只有一部《少年包青天》，主演是周杰、任泉、释小龙、李冰冰、刘奕君，阵容十分强大。一个热血的正义青年，一个聪慧的白面书生，一个温柔贤惠的人妻，一个傲娇可爱的大小姐，和一个做保镖的萌系少年，构成了主角团，带领我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局。当年那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案件，那一桩桩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，让多少人为之着迷。而那一年还有一部剧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，《西游记》续集。时隔14年，杨洁重振旗鼓，带着原班人马声势浩大的归来，补全了《西游记》中缺少的部分，给《西游记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那一年，六小龄童的孙悟空、马德华的猪八戒、严怀里的沙僧、徐少华的唐僧，成了我们不可磨灭的记忆。许多年后，那些出演《西游记》的人有些离开了，有些被遗忘了，《西游记》完结了，一个时代也终结了。有的时代已经结束，可有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2000年，一档类似《创造101》的节目诞生，名字叫《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战》。一个娇小的女孩出现在比赛场，主持人问她为什么而来，她说为了赢得10000元的奖金。还有一个女孩打扮得像个假小子，她说只是碰巧报名，结果惨遭淘汰。而赛场上另一个女孩带着妹妹的梦想，拿到了最后的冠军。这三个女孩后来组成了一个团体，取名 SHE。 那时候他们对于团名都不太满意， Selina 说完了，就这个团体名不会红，一定不会红的。可一年之后， SHE 带着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女生宿舍》正式出道。这张专辑在台湾卖了16万，在亚洲的销量高达75万张， SHE 也因此大火。 而另一边，两个少女刚刚签约英皇娱乐，因为长得极像，公司便给他们的组合命名为 Twins。 那时候英皇老板杨受成曾担心地问，他们没身材没唱功行不行呀？可出道两年便打破多项香港流行乐坛的记录，一首《下一站天后》更是成了当时 KTV 里的流行曲。2000年的华语音乐坛，新星正在冉冉升起，梁静茹带着勇气一战成名，蔡依林带着自己的同名专辑成了那个时代的少男杀手，萧亚轩一张红蔷薇变成了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歌手，孙燕姿凭借一首《天黑黑》赢了当时来势汹汹的周杰伦，而早前的周杰伦还只是吴宗宪的小助理，他给刘德华写《眼泪之道》，刘德华不要，他给张惠妹写《双截棍》，张惠妹也不要。那时候他和方文山还不熟，某个下午吴宗宪告诉他，如果你能在10天内写出50首歌，我就给你出专辑。于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10天，最终选出了10首歌，这10首歌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。那一年的华语乐坛真的是开了挂，五月天、陈奕迅、王力宏、陶喆、容祖儿、张信哲、谢霆锋、王菲、那英、范玮琪、任贤齐、许巍，许许多多的音乐涌现，传唱至今。那一年音乐络绎不绝，新的时代也滚滚而来，千禧之年被赋予了太多期待，许多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奋斗，一切都会到来。那一年北京成了许多人追梦的地方，管虎乘着浪潮赶着上映了一部电影《上车走吧》，随后票房大卖。此前一年拍摄，管虎很愁，他想找一个不太帅还会说山东方言的小伙子来参演，可怎么也找不着。好在后来的高虎向他推荐了黄渤，一切都符合他的设定。那一年是黄渤的第一次出演，因为这一次出演他收获了广大的关注，也正式走上了演员这条路。2000年的冯小刚依旧很风光，继冯氏喜剧《三连炸》之后，他执导的爱情片《一片叹息》再次轰炸众人，一举拿下了当年的票房季军。而另一边，李安凭借一部《卧虎藏龙》火遍全球，《卧虎藏龙》成了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超过1亿美元的票房外语片。因为这部片，外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功夫里的轻功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周润发和章子怡在竹林间打斗时的诗意美，也是第一次向往东方语境里行走江湖的侠气。那一年李安彻底奠定了他的国际地位，拿到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。相比李安和冯小刚，2000年的张艺谋似乎有点平淡，他导演了一部《幸福时光》，结果反响平平，远不如他上一年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。尽管这部电影反响平平，董洁还是被挖掘了出来。那一年董洁被选为新一代的谋女郎，正式开启了她的黄金时代。不同于内地影视的爆发，2000年的香港电影衰败了。那一年许许多多的香港电影票房惨淡，市场缩减。那一年王家卫搭档梁朝伟、张曼玉用一部《花样年华》挽回了最后的颓势，成就了时代经典。许多年后人们还是会记起《花样年华》，却再也回不到自己的《花样年华》。2000年承接着千禧之年的到来，似乎注定了不平凡。一群活跃在互联网圈上的人用一串串的代码敲出了一个新世纪。在西雅图，马云发表了一个演讲，西雅图今天讲我有微软，我有波音，纽约今天说我有 IBM，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杭州人说我们有阿里巴巴。他在台上激情昂扬，底下的人热血沸腾。那一年马云2次获得孙正义的投资，一共2500万美金。孙正义说，我能感受得到他和我是同样的人，都有点疯狂，我直觉投他没错。那一年许多现在耳熟能详的人都已经走上了正轨，北京海淀区的金山软件大厦， 雷军用了15页的 PPT 给那些大股东们讲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互联网。那一年，雷军出任金山软件的总裁，成了金山软件最年轻的高层。而北大的资源宾馆，一个年轻人在叹气，他静静地看着书架上的青玉案，嘴里念叨着众里寻他千百度。他刚刚赶回国内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百度，至于公司的未来，他没有太大的把握。这一年的李彦宏，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同样苦恼的还有马化腾，他开发的 OICQ 抢了很多 ICQ 的用户群，严重侵犯了 ICQ 的利益，被 ICQ 起诉了。那一场官司腾讯败诉，他只好归还 OICQ 的域名给 ICQ 公司，改名为 QQ， 还为此赔了不少钱。眼看着注册用户量超过了100万，可公司账上就只剩下10000块钱了。这一年他十分缺钱。另一边的刘强东带着自己的积蓄，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柜台，他给这个柜台取名京东多媒体，在这里售卖着刻录机和光碟，效益不错。谁也不曾想到，10多年后，这个小柜台成了当今的互联网电商大头京东商城。时代的巨轮翻滚，许许多多的奇迹都在这一年涌现。那一年，悉尼奥运会举办，孔令辉以3-2战胜乒坛常青树瓦尔德内尔，实现了大满贯。吉新鹏连续首任了世界前2号种子选手，印度尼西亚的陶菲克和叶成万一举摘得金牌。而在智利的圣地亚哥，刘翔以13秒87获得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110米栏的第4名。那一年，中国的国旗在世界运动赛场上迎风飞舞，成了奥运季军。那一年，中国第一辆交流传动高速电动车组动力车在株洲竣工。那一年，国内 GDP 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。那一年，中国基因研究纳米技术终于有了巨大的发展。那一年的中国正在快速崛起，许许多多的辉煌涌现。如今一晃20年，那些时代巨幕下的人与事已成了时代缩影。2000年是20世纪的终端，是21世纪的开始。好像有些东西结束了，又好像有些东西开始了。那些曾经的梦想正悄然实现，那些曾经的苦难也都变成了今日的辉煌。如今2000年已去，2020年将近，一切都还是期许。或许你也身处磨难，或许2020会很难，但请相信，只要保持初心，咬牙坚持下去，你想要的都会不期而遇。很喜欢电影《喜剧之王》里的一段对话，你看啊，前面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也不是，天亮之后就会很美。是啊，天亮之后就会很美，无论你身处何种黑暗，也总会等到黎明。所以我希望2020你也是满心期许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分享结束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于张信哲的《信仰》。祝大家天天开心，这里是行动派 Dreamless 的，我是主播七七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
勾起回忆的伤，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，直到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多少 身旁。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哦哦哦，我爱你是忠于自己，忠于爱情的信仰。我爱你是来自灵魂，来自生命的力量。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喊？爱是一种信仰，把你带回我的身旁。爱是一种信仰，把你带回我的身旁。